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释经讲道学第29课，老师将要告诉我们决定失落的焦点的三个步骤，还有如何以圣经为例寻求失落的焦点。让我们预备心，这时候就有请张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平安。我们现在是来到这个释经讲道学的第29课。在上一课里面呢，我们已经把经文的组织、讲章的安排都讲完了。现在我们还剩下有两课的时间。当我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我感觉到我需要跟大家一起思想到我们讲到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一个系列的讲道呢，可能对弟兄姐妹有很大的帮助。而且系列的讲道对我们传道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啊，有一些的道啊，我们把它以单独的在一个时间抽出来讲的时候呢，特别是那个道对弟兄姐妹的要求是蛮大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就很容易会有一些的反感，就是说他特别抽出这篇的道来对我们讲。但是假如我们讲个系列的讲道呢，他们就不能够这样讲话了，就是说我们系列的讲道，我们讲到这方面我们就继续的讲下去。而且这个系列的讲道呢，更能够使弟兄姐妹能够有系统的来去明白上帝的话语。而且在整卷书里面或是一些个生平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些非常主要的重点，我们就看看怎么去发展那些的重点，使大家对那卷书呢能够有更深刻的明白。所以这个系列的讲道呢实在好处太多了，但是呢我们预备的时候呢是比较困难的。我个人的经验就告诉我，假如我要预备一个系列的讲道了，我们不能够预备好一篇就讲，讲完了再看第二篇怎么样讲。这样的讲道呢，我相信是不能够完成这个系列讲道的那一种的目的的。系列的讲道要注意几件事情，当你准备的时候，第一呢，就是你要把整个的系列呢都计划好，就是说那个系列里面呢，你需要有多少个讲你都已经预备好，而且每一讲呢你是根据那一段的经文，而且呢刚看到在那一卷书里面或是在那一章圣经里面呢，这个总主题是什么，我们都把它定下来。以后呢在每一个讲道里面呢，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总主题呢，我们来去做那些的讲章，就是说每一个讲章总是与这个总主题有直接联系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呢并不是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困难做的事情。在我过去的经验里面，假如我要有一个系列的讲道，恐怕我需要有一年的时间好好的把那一章的经文那一卷的书看得它非常的透，非常的清楚，而且呢也预备好整个系列的每一个讲道的大纲。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讲。我是建议最好我们预备有六个的信息，我们讲完一个我们就补上一个，经常维持有五个还是六个的信息。因为万一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 或许有些突发的事情让我们那个礼拜不能够准备，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来讲这个系列的讲道。因为系列的讲道呢是不能够断的，你断了以后呢也就很困难再次把这个系列重新讲。所以呢这些都是我想提醒大家的过去我个人的经验。我盼望呢我们在听众当中，特别是我们所信赖的同工，只要你有机会在这个教会里面经常讲到的时候呢，我盼望这两堂课对你呢会有很实际的帮助。在这两堂课里面呢，我就选了两个的系列，只要有时间我可以多选一个也可以，但是呢我现在只是选了两个，一个是在旧约的一个书卷，另外一个是在新约的一章的经文。只要有时间呢，我也可以把新约一个很短的书卷来告诉大家，也可以把旧约一些小先知书一两个的示范来给大家，我们看看时间许可不许可。我在牧会的时间呢，第一个系列的讲道是讲这个约书亚记。我非常喜欢那一本的历史的书，我把那本书呢我是看了好几遍。那一卷书这个内容大家都晓得，就是这个约书亚承接上帝给摩西的遗命，要把以色列民带进迦南地，而且在迦南地呢有很多不同的征战，就是要把整个迦南地来征服，把仇敌赶出去。这个呢就是约书亚记呢一些非常主要的内容。我就想提醒大家，我们假如讲这些历史书呢，我们也是应当要找到它整本书这个时落的焦点，而且呢更重要的就是这卷书里面所讲的内容和我们现在的人有什么关系。我举个比方，这本书是历史的，对不对？就是讲到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征服迦南是一个历史，是个实在的见证。但是呢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读这本书的时候，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有他们在迦南地打仗的那些实际的经验，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和他们有没有这个相同的地方。我们记得啊，我们再来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时凭着圣灵的感动写约书亚记的，他最大的关怀是什么？为什么他要写这本的历史书？而且呢还有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也是很熟悉的，就是当时的作者和当时的读者和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生活的基督徒，我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假如我们找到这个共同的地方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把一本的历史书能够用在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用在基督徒的生活上面，这样呢对我们住在20世纪21世纪的基督徒呢，我们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再进一步来想的时候呢，这本书呢就是讲到进到迦南里面上帝所应许的地方，流奶与蜜的地方，但是他们需要经过很多的战争，把仇敌打败，他们才能够得到迦南美地为业。所以我们从这个思想继续发展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一点和现在的信徒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过约旦河对现在的信徒有什么的意识，迦南美地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什么的意识。我们要需要靠着战争才能够征服迦南，这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有什么的意识。当我们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非常的明显，在这卷书里面呢，我们就知道原来这本书可能带给这个世代的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去依靠主，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使我们基督徒最后能够把生命里面一切的仇敌击败，而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享受安息， 这个安息呢，就是迦南美地的安息，也使我们能够享受迦南美地给我们生命里面各种不同的丰富。那经过好多的思想，经过了好多的计划的时候呢，最后呢，我就开始产生以下这样的大纲。我就先把这个大纲呢告诉大家，以后呢，我就是很简单的就把这个大纲的内容我怎么样讲，我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当我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上帝呢带他们过去这个迦南美地呢，实在需要他们得到这个迦南美地，他们应当有把握在每一场的战争里面来胜利的，最后他们能够承受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基业，就是这个迦南美地。经过这样的思想呢，我就给这卷书呢有这样一个总主题，就是有把握的胜利，在掌握中的胜利。这个就是勉励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旷野，在世界上，我们怎么样来去过约旦河，怎么样进到这个迦南美地，成为能够承受上帝应许之地的基督徒。所以呢，这个就是我给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有把握的胜利。好，我们现在就把我自己要讲到的大纲先告诉大家一下。首先呢，我是讲一篇道了，就是为全本书来开路的。第一篇道就是胜利生活的目标，迦南美地。胜利生活的目标，迦南美地。第二呢，我就会特别的讲到胜利的秘诀，胜利的秘诀。在这里呢，我是有三个的讲到胜利的秘诀。第一个呢，就是上帝伟大的神迹，上帝伟大的神迹。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跟随一个英明的领袖，要跟随一个英明的领袖。那第三呢，非常重要的就是百姓能够同心合意的作战，能够同心合意的作战。这个就是我第二方面，但是里面是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讲到谁是胜利的参与者，当然是以色列民。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提出来，就是连这个妓女拉赫也可以参与这个战争，意思呢，他是帮助了以色列民在整个的战争里面，这个呢是有它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最后呢，第四方面呢，就讲到胜利的重整，这个就是我在前两课里面讲到这个回到吉甲的这一片的道，在吉甲所发生的四件的事情，就能够使我们在胜利在失败里面，我们都能够再一次的来重整我们的生活。到了第五呢，我就会讲胜利的条件。胜利的条件有三方面，我们的信心，我们的顺服，和我们继续不断的胜利。继续不断的胜利，我们的胜利不是暂时的，不是呢，有的时候胜利，有的时候没有可能胜利。所以我就强调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胜利啊。所以呢，在讲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胜利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们就特别提到它的攻击和防守，而且是攻击要害。那胜利的拦阻呢，再讲下去，胜利的拦阻呢，就是那些不顺服的罪和我们自信和我们不能够防备敌人的诡计。最后讲到这个胜利的重得，就是我们失败，我们再次有可能胜利的。最后呢，我就是勉励弟兄姐妹要去征服那未得之地。 这个就是整个约书亚记的一个系列的讲道。这个的系列的讲道呢，我是感觉到对弟兄姐妹的灵命上实在有很大的帮助。那现在我是比较详细的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不能够完全的讲，我只是举几个比方跟大家讲。彼得讲到胜利的目的要得着迦南美地，圣经的根据呢，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跟出埃及记三章第七到八节。这里呢，就是讲到上帝把迦南的美地应许给以色列民。我们在这里是要形容这个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个安息的地方。这个就是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最高的要追求的目标。牛奶与蜜代表我们在生命上的丰富，这个安息乃是代表我们每一位的信徒，我们在心里面能够常常保持一种的甜蜜和安静。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个非常高的目标。这样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勉励弟兄姐妹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进入迦南是基督徒生活最高的目标。我们用圣经呢，我们会用很多不同的圣经，在刚才我所列的范围以内。第二呢，我们就会讲到迦南的生活呢，又不顺服而受到单元。这个呢，就是讲到他们四十年以后呢，才能够进去。在那里呢，我就特别的形容他们因为不顺服，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在那里过着一个基督徒旷野的生活，吃旷野的东西，没有安息。这里呢，是特别的帮助信徒明白，假如我们不顺服，很可能我们就会单言进到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地方。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得着迦南呢，是需要不断的见证，而在见证中，我们要常常的胜利。这个就是一个导言的讲道，就是开始这个系列的一篇最重要的讲道。现在我再举另外一个比方，是讲到这个胜利的秘诀。胜利的秘诀呢，在这里呢，有三方面呢。第一方面就是上帝伟大的神迹。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五节、九节、六章二节、十章十二节、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我们把上面的一些经文的内容把它很简单的讲一遍。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要勉励我们弟兄姐妹，假如不是上帝在我们中间来行这个神迹的话呢，我们是简直没有办法可以在生活上有胜利的可能。我在这篇道里面呢，在那些的经文里面，特别是讲到这个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主要的理由呢，就是假如我们感觉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胜利需要依靠上帝这个神迹或是奇妙的作为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有几件的事情。第一件的事情就是民数记所讲的，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敌人是非常强大的。在这里呢，我是有很多的应用，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最大的仇敌，就是与空中属灵的恶魔征战。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场的仗，所以我们的敌人是非常强大的。好像那十个探子有十个回来就告诉摩西，我们简直不能够进去，我们在我们敌人的面前好像一个蚱蜢一样，因为他们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敌人的强大，这一点呢，就是告诉我们，假如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呢，我们实在是不能够有成功的可能的。第二方面呢，在这一篇的讲道里面呢， 讲到这伟大的神迹，因为胜利呢是上帝所应许的。我们不但要承认敌人的强大，而且我们必须要相信上帝，因为胜利是上帝所应许的。当我们依靠上帝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应许的成就。每一次我们看见上帝应许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很惊讶，因为这个是上帝奇妙的工作。第三方面呢，我最后就劝勉弟兄姐妹呢，就是因为胜利是信心和顺服的成果，我们需要用信心才能够看到上帝在我们这个战争当中来行这个神迹，而且我们需要有这个顺服。这里呢，我就稍微跟大家提两个很重要的神迹，一个是攻打耶利哥，一个就是在这个约书亚记告诉我们的，当他们打亚摩利人的时候，他们要追赶他们，上帝就叫这个日头跟月亮停下来，让他们能够完成他们这个战争。所以我们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呢，我们都是常常看见神迹的显现。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篇讲到了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一方面呢，我们说胜利的秘诀第一就是上帝伟大的神迹。那第二方面呢，第二个秘诀呢，就是我们人民要同心的作战。在这里呢，我是引用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第一章12到第18节，四章12到14节。这一篇的讲道经文的背景就是大家都晓得流便、加德和玛拿西半支派啊，他们已经在约旦河的东边呢，得到摩西赐给他们约旦河东的地方，本来他们就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的。但是呢，后来上帝就透过这个约书亚提醒他们，让他们不要忘记摩西留给他们的话，就是要他们过约旦河和其他的支派一同去打仗，直到战争完毕，他们才可以再回到约旦河的东边去。这个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图画，这也就是这篇讲到主要的一个经文的背景。这两支派的人本来他们可以好好的住在约旦河的东边，好像过迦南跟他们是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约书亚提醒他们，他们有责任，他们现在分到了地，虽然他们可以留在那里安居乐业的，但是呢，那些弟兄过去打仗的时候是需要他们帮助。所以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百姓同心合意的来去打仗了，这个也就是胜利的秘诀。所以在这个应用里面呢，我们就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保持一个健全合一的教会的团契，我们要积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解决这个生命的问题，而且我们让别人有机会投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和你一同打仗。所以在这里这篇的讲道呢，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能够单独的打，单独的打一定是输的，我们要全体的打，我们一定要同心合意打，我们才能够有胜利的可能。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篇在那个胜利的秘诀下面的一篇的道。第一个就是上帝伟大的神迹，第二呢就是百姓能够同心合意的来一同去打仗。最后呢，我们这个秘诀是来到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跟随英明的领袖。当我们讲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小心，因为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去跟从一个人，一个领袖。但是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上帝呢就是要我们顺服掌权的，顺服我们属灵的领导。所以我讲的时候呢，我是特别的来提醒大家，我们是要顺服那个英明的领袖。这个经文的根据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到九节，重要的经文就是第六节。所以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一个英明的领袖所具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在这里呢，我就是讲卓书亚，他是怎么样一位的领袖。首先呢，我是讲到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根据是什么呢？根据他是做了摩西的帮手，就差不多40多50年，从这个埃及开始，他已经是做摩西的帮手。假如一个人能够在他这么长的年日里面，都能够很顺服的来做一个领袖的帮手，当这个领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也是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领袖。所以他做这个帮手的时候呢，他就很忠心做这个帮手。在这里呢，我就是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都需要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我们要成为上帝使用的人，第一，我们需要好忠心的在上帝所安排给我们的岗位上来服侍主，直到主再呼召我们来去做另外一个的工作。第二呢，我们就看到个英明的领袖呢，特别是在1章5到6节呢，就讲到他侍奉的呼召是非常的坚定的，因为他知道迦南的敌人是非常强大，前面的困难是重重的，但是因为清楚蒙召的人呢，他不会退后的，所以他愿意付个人的代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就看见第二方面呢，这个英明的领袖呢，就是他侍奉的呼召是非常的坚定。那第三方面呢，这个英明的领袖呢，他是由上帝的话语来充满他。1章第8节，在这里呢，上帝好像不厌其烦的来去提醒，来去嘱咐约书亚，不要忘记耶和华，要遵守耶和的话，不可以偏离左右。哎，大堆讲了再讲，讲了再讲，来去鼓励约书亚，他一生当中不能够离开上帝的话语。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是讲到一个英明的领袖呢，是非常谦卑的。这一点呢，我是根据圣经所讲到的来讲。你晓得吗？在你念圣经的时候呢，你发现到上帝常常是勉励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他提醒他好几次。那我就发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上帝他会向谁常常讲这句话，要勉励他刚强，要勉励他壮胆，上帝向谁会讲这些的话？会不会像一些很自信的人呢？会不会像一些很骄傲的人呢？会不会像一些他感觉到在工作上已经非常有把握的人呢？不会的。就是因为约书亚他很谦卑，他心里面对于面前的工作有很多的惧怕，所以在这个谦卑当中，上帝常常鼓励他，你不要怕，你要刚强，我要帮助你。所以约书亚这个人就有这个非常美丽的条件，就是他一个非常谦虚的人。最后呢，我们就看见一个英明的领袖呢，他永远不会放弃那些未得之地，那个是13章第1节来讲。那这篇道呢，主要的理由就是针对教会今天很大的失落，因为很多的信徒对于跟随领袖是很模糊不清的，他们常常向这个领袖做出很多非常麻烦而且不必要的一些的挑战。他们不晓得在圣经的原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假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要成长，假如教会要成长，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要遵守的，就是我们要去跟随那一些上帝所使用的领袖。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领袖是英明的呢？是上帝所使用的。所以我就用这五方面来介绍约书亚。假如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我们的牧师传道人都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呢，我们就要毫无保留的跟随他。唯有跟随这个领袖，我们才能够有得胜的可能。好了，我们就来到另外一个信息，我不讲了，因为我跟大家已经讲过，就回到吉甲。 这篇道呢是很重要的。这篇道就是他回到吉家里面，他能够再次来去重整他自己的军队。因为吉甲是一个地方，在哪里呢？有几方面我都跟大家讲过。第一方面呢，就是在那里有一个救赎的纪念碑，让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常常能够纪念到他们是蒙上帝从这个埃及地救赎过来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个吉甲是上帝应许实现的地方，就给他们很大的鼓励。上帝几十年前实现的，因为他们不顺服，上帝都没有放弃他的应许。最后上帝还是能够让百姓看到他应许的实现。另外一方面，我要看到这个吉甲是一个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地方。在那里上帝为一切所有在旷野里面诞生还没有行隔离的在那里行隔离，就是要提醒百姓，当他们要打仗的时候，他们是要分别为圣的来归给他们的上帝。最后这个吉甲是耶和华元帅显现的地方，大家说这个对话，上帝不是来帮助我们的，上帝需要来带领我们的。那我们呢，另外呢，就是讲到胜利的条件，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在这里我是特别是讲到攻打耶利哥城，就是那个第六章，他们最后到了迦南地。攻打耶利哥城呢，这个记载呢实在是非常值得我们读的。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发现到我们可能都有很多耶利哥城，又坚固又不容易打破的耶利哥城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一定只有靠信心我们才能够胜过。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讲到他们怎么样不能够依靠自己，他们要依靠上帝。这个方法，上帝的方法就是要他们围着这个耶利哥城每一天走一遍，在那走的时候一点话都不能够讲。那弟兄姐妹，在这篇道里面呢，我就是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我们的口，我们不要讲这个埋怨的话。那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你看一看他们手无寸铁，而且他们不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军队，他们就是在旷野漂流。现在来到一个耶利哥城，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墙壁是非常坚固的，里面所住的居民武器是非常厉害的，那我们怎么打？是没有办法打。大家不要忘记这篇道在这个上帝神迹的显现那个时候出现过一点点，不过来到这里呢，我要详细解释他们需要怎么样来去依靠上帝。当上帝要他们围这个耶利哥城来走，大家都不要作声的话，你想一想走了一天，走了两天，走了三天，他们会不会有埋怨？这个方法是不是太傻？上帝是不是在欺弄我们？哪里有可能围着这个城来走，而且什么都不做，什么话都不要讲，最后上帝还给我们胜利？各位同工，这个是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安静，我们的顺服主，就是我们胜利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晓得在整个约书亚记里面呢，就有一场的战争是失败的，对不对？就是约书亚记第七章，他们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是失败的，耶利哥城也赢了。另外我们来到一个比较小的城市，所以他们在想，这个城市太小，我们需要这么多人上去，就挑选几千人上去就可以了。所以呢，最后呢，他们是大大的失败。这个是在他们这个战争里面失败的一塌糊涂的一场仗，而且是没有理由的，因为爱城是一个比较小的城。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方面呢，这爱城的失败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过于自信， 因为他们说、哎、耶利哥城要打过来了，现在我们没需要这么多人去，我们就是差一小部分的人去就可以了。你晓得吗，在我们一场属灵的战争里面，每一次我们经历过上帝伟大的胜利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胜利以后呢，有非常可能呢我们是会失败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生命的非常重要的事实。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要提醒大家，一次的胜利不能够保证我们以后都会胜利，我们即时的要用完全的信心来依靠主，不能够依靠自己的聪明，更不能够依靠自己的骄傲。第二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爱城的失败呢，就是因为他们在祷告上没有做好功夫。那你跟这个耶利哥城来比较的时候，耶利哥城围着这个城来走，不要作声、意思是说他们用了七天六天，每一天他们都仰望主，就第七天他们走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城墙倒下来。所以爱城不是这样，哎呀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城很小，好了，我们就随便派三千人上去，我们一定会赢的，输就是输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有一位解经家讲得非常的准确，假如你不想在失败后呼求主，你就要先用祷告去防止这个失败。那我在这篇道我就用这句话啊，假如我们不想在失败后呼求主，就要先用祷告去防止这个失败。当然第三个很重要的理由，爱城的失败就是有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没有顺服主，犯了罪，拿了一些上帝不允许他拿的东西。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约书亚记我们会讲的。另外呢有个讲到就是去征服那未得之地呢，这十三章的第一节。在这里呢我也会提到我们要怎么样完全保持顺服上帝的话语，不能以预祝来通分，对耶和华的话语我们就全心去跟随，要除去外邦的神，常常保持军人的状态和浮躁，收那些还没有得到的地方。就是鼓励大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实在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我们还是没有收服的，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主去征服那些未得之地。最后呢我也会讲到这个约书亚跟这个加勒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是蛮重要的，我也是用一篇信息讲他们。各位同工，这些的讲道讲起来好像是很容易，但是当你好好准备的时候，你实在要花非常多的时间，你好好去读整本的约书亚记，做很多的笔记，我们再看看怎么来分配这个材料。当你看我这样讲的时候呢，你就晓得我不是按章来去讲的，就是把整个在约书亚的记载把它编成一个以基督徒得胜为中心的一个系列的讲道来把它去讲。讲完了以后呢，我就是挑战我们的信徒、我们需要从这一卷书里面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这些的功课呢，假如我们在属灵的战争里面我们实在是可以依靠主，能够有把握常常胜利的，不一定要失败的。这些系列的讲道我非常相信对弟兄姐妹会有莫大的帮助。谢谢大家。
上一课老师讲了使用应用的动机，也带我们回顾了前面十五讲的内容，并且复习失落焦点的原则。今天听了决定失落的焦点的三个步骤和以圣经为例寻求失落的焦点之后呢，下一课张牧师将会教我们 没有救赎性的奖章性质与设计，讲到的例子还有经文的设计，别错过了。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